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一，欢迎您准时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首先呢，我先近水楼台先得月，问李进一个问题，就是这周末啊，我跟我的朋友去旧金山玩去了，然后我们的车呢当时就停在渔人码头前面的那条街，就是哥伦布大街和靠近渔人码头那条街的那个附近。
是，
但是当时是听说旧金山周日都是免费停车的，可是后来我们的车很不幸被罚了107。
哎呦，那太这个。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冤枉，然后就很摸不着头脑，因为当时不是说旧金山周日是免费的吗？
说是那么说啊，但是呢，旧金山它的整个的一个停车系统哈、还是有好几个你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哈、有点说是陷阱也不为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很多的加州的城市哈、他们周日Sunday停车是免费的，就有这个米表的地方。好，但是呢，旧金山呢，它有非常特殊。我就觉得旧金山政府呢，那是无奇不这个用心在那儿刮龙啊。就是他说旅游区那个地方是1周7天收费、
都要收费，
都要收费。
所以我们停的那个位置可能太靠近这个渔人码头附近了，
对吗？那个地方就是属于旅游区。那你怎么知道是旅游区呢？那也没有是一个牌说旅游区，对不对？
对呀、
主要就是下次呢，假如大家来旧金山，一定要就是，假如你知道那块有 parking meter， 那你首先你得看一下那个 parking meter， 但是记着哈 ，parking meter 有的时候你看好像没电一样，对不对？千万别被它这误导了。
对，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没电，然后一联想说，周日旧金山停车，我们就放松了，然后就说，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对，
咱锁了车就去玩了。
对，那个 parking 老太婆呢，就已经心花怒放啊，又只小飞扬过来
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107，觉得好冤啊。
对，所以呢，就是说，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说，他一个整一个 block 哈，他就有可能就一两个 parking meter。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兴这种全电子化的而且呢，那种 parking meter 就是说你首先手指头要摁一下任何一个这个按键，然后它才等于是通电激活，然后那个时候呢，假如他告诉你说现在是免费停车，他会告诉你，就是 parking is free until 比如说 Monday morning， 假如他不是的话，他会马上告诉你每小时多少钱。所以你一定要激活那个 parking meter，
明白？
不管是最新的还是以前老旧的都一样，你都要就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所以说旧金山的旅游区其实除了刚刚说的渔人码头，其实包括像艺术宫那边是不是也这样？
有可能，对，都有可能所以呢，就说不要这个轻视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 check 它的这个 parking meter 的显示。
好嘞，非常感谢李进的简答，这里也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去旧金山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那个亲朋好友去那边玩的时候呀，这个停车问题不要忽视哈。如果靠近旅游区的地方，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可能就是要收费的。
对，而且还要特别小心的就是他，你要注意叫偷啊未纵拖车的，千万就是说要别就是掉以轻心。
那被拖车拖走一次要多少
钱？拖一次至少700块。
这么贵？
对，说不定还贵。
那这个东西拖车，我又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会不会被拖呢？
没有，他一定会有这个，一定有那个接牌哈，在那个地方他会告诉你 tow away zone， tow away zone， 那就是这个区是会被拖的。甚至他会告诉你，就说比如说 no parking， 比如说下午4到6点钟，那这个因为它是那个 traffic 最多的时候啊，它就是比如说以前这个某一条街，它可能在4到6点下午是不能够停车的， 停车就是违规，就会被拖车。而且呢，很有意思啊，李进都就是熟悉这些嘛。有时候一到四点之前，三点半，
嗯，
那些拖车司机就已经等在那条街道上了，和这个 parking maid 哈，那个超牌的那个都已经等好了，
合作了。
对，就是。就像一群狼一样等着哪个小飞羊一不小心一到四点钟哟，马上拖车。
对，而且呢同事们也说，哎，这个钱好像逐年上涨哦，说一开始可能才70多块钱、
嗯、
现在居然涨到了107。
对啊，咱们不是上次还报道过吗？你看那 Bay Bridge 对不对，这 Golden Gate Bridge、
嗯、
那他那个钱早就是收的那些钱绝对已经重新再造这个桥都不知道造几次了。那为什么还涨价呢？就是因为他很多政府的这些公共道路收费啊，桥的收费呢，它是为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哎，这个现在很难查哦。
嗯，
说不定需要这个一个监管部门哈才可以。
不过说到旅游啊，旧金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城市，但是呢常居旧金山包括三号 C 包括圣何西咱们湾区的这些朋友们，那么也想体验一下异国风情吗？那么马上我们希望之旅有一个8月1号到8月10号出发的6人精品小团，将带您去到德国、捷克和奥地利3个国家、8个城市。而且呢之前的参团的团友回来的反馈啊都是非常好的，觉得我们的线路安排呀、食品的品尝啊，以及导游渊博的知识和风趣都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呢我们马上就发团，还有2个名额。如果您不知道八月还要去哪里旅游的，可以赶快拨打希望之旅的热线855-955-5227，再重复一遍855-955-5227。美国公民其实拿着护照就是说走就走的，
是
嗯，所以欧洲还是比较好玩的，也是比较有异国情调的，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的，那么我们本期天南海北话汽车重点关注的是福特汽车。那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一个资料显示呢，说今年啊福特公司迄今为止已经召回了89次车辆，说比其他5家汽车制造商的一个召回的总和还多。然后近期呢福特又有一个新闻，他又要召回69万跨界车，
是，
而且这个花费可不小，5.7亿美元。那这次召回李进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次召回呢实际上是前一两次所谓的召回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嗯，
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哈，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呢它在这个怎么说呢它有这个跨界车，它这个跨界车呢发现它的那个燃油系统2022年到2024年的这个2021到2024年的 Ford Bronco Sport 和2020到2022年的 Ford Escape 这两款车，它怎么着呢？它是用1.5升或者2.0升的这个发动机哈，一个是3缸，一个是4缸。
嗯，
这些发动机其实都是福特的老牌发动机了，早就已经生产了很多年了。
那正常来讲应该已经经过市场验证了，怎么这次还要被召回呢？
他呢为什么被召回呢？就是因为他选就是在你知道其实福特汽车也好通用汽车也好、
嗯、
他们其实很多汽车的配件啊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供应链啊、
嗯、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 fuel injector 出了问题。你说 fuel injector 这就是几十年的这个技术啊，为什么会又出问题？哎，问题就出在他选择的这个供应商是个意大利的供应商，那这家供应商为什么选他不清楚，但是选了结果呢发现这家意大利喷油嘴的质量有问题。
那可是给福特造成的影响，这个5.7亿美元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要这次召回的一个花费嘛，那这个费用的话是福特承担吗？
那当然是福特承担，记着啊，所有召回都是厂家承担、
嗯、
就是说他选择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喷油嘴啊 fuel injector， 结果呢发现它的质量有问题。质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可能每10000辆车里边它就可能有好几个哈这个喷油嘴会裂、
嗯、
那裂那你汽油不就喷出来了吗？
是，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想想看，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喷油嘴不用其他公司，比如说日本的这个 Nippon Denso 啊，或者德国的 Bosch， 这些都是老牌子啊。
嗯，
哎，就是因为想省点钱， 哎，省点钱，对不起，那就是这家意大利的。
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
啊！那真的是，那现在很明显的是这样哈。嗯、所以呢，就是说这已经造成了，就是说他这次一共召回69万辆，这太什么了哈！就是说不可想象。然后他的这个喷油嘴呢，差不多每1000辆车里面，可能就有三辆多有问题，就是0.3%。
那就是说只要在买了这个2021到2024年这款车的朋友们，可能他们就是陆续会收到厂家的一个召回通知
的
对
对
吧
啊，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次又召回呢，就是福特之前已经召回，但是他就不想花这个钱，因为把这几个喷油嘴一个个拔出来重新再装、那个人工啊，那简直太贵了，
嗯，
所以你才看到这5.几亿，对不对？哎，但是呢他原来想省钱，就说那我改一改软件行不行啊，改一下这个改一下，就是不给你换，结果发现呢改来改去都不行，
因为实质就是这个零件的问题，
对，这个零件的这个问题没办法用软件来，像比如说特斯拉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就是福特，我就觉得他们有时候你说这个负责采购的和负责这个在工程把它 evaluate， 就说哎，你之前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不买那个，是不是有人有点啊这个得到一些回扣呢还是怎么样呢，哎，那就很难说了。
对，但是为什么感觉今年福特车的这个问题都集中爆发了呢？你看他今年已经进行了这么多次召回了，89次，真的很罕见。
对，所以就说实际上对于福特来讲呢，我就觉得公司的这个文化，
嗯，
假如你说那你为什么丰田没有像这样啊，或者是本田啊或者怎么样哈，就说确实是和公司的，我觉得那个对质量的那个注重，不是嘴皮子上说你怎么注重啊， Ford 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叫 Ford Quality One， 讲的真是
什么意思
啊，就是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
嗯，这是我们的 slogan
对，讲来讲去都是嘴皮子上，
嗯，
然后当然你说福特有没有好车，当然有，但是就是说你作为一间公司来讲啊，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嗯，
哎呀，所以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您是开这个Bronco， 是2021到2024年的 Bronco Sport， 或者是2020到2022年的 Ford Escape， 啊，您会收到这个 dealer 的信，假如您不确定。您可以直接跟福特当地的福特 dealer 哈，跟他们接洽一下，告诉他们你的 VIN number， 啊，相信他马上会给你trace 到。假如当然 dealer 免费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发现有问题，免费给你更换。
嗯，好的。那么这次如果咱们的听众中也有不少福特车主，也欢迎您进线拨打电话8882751628和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发表您的看法。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上周住在坎贝尔的于先生夫妇呢，把家中的一辆开了近15年的雷克萨斯捐给了希望之声，这辆车啊陪伴他们一路走来，保养得非常的好，而且呢里程数还不高，那车子看上去也比较的新。那于太太说呢，其实他们原本啊打算明年再换新车的，但听说呢下一步可能关税涨起来之后，这个新车的价钱也可能要随着上涨了，对，他说可能要贵上1-2万，所以正好呢最近厂家也在利用这个关税战做一些促销，他们呢就提前买了新车，那家里的老车就没地方放了，他们就希望为老车找到一位能够继续照顾好他的新主人。那么因为于先生下班呢平时常听我们的广播，对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于先生怎么说。
挺多样化，然后不同的那个范畴都有，基本上我一般来说特别喜欢听那个许哥，就那个种花种草啊那些东西，他有很多那个心得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唐运啊，然后呢还有说成那个
天南海北
啊
汽车
化汽车啊，要是呢时间更长就更好了，现在就只有4点钟以后才能听到，继续努力，继续做点那个好的节目，我们就可以更受益。
嗯，
哎，在这里我们 再次感谢于先生和于太太的慷慨支持哈。其实假如咱们听众朋友你也买了新车，家里有不常用的旧车的话呢，也不妨考虑捐给希望之声，那么我会给他找到一个爱护他的新主人哈，让您的这个爱车继续发光发热。
没错，
捐款的捐款和捐车的热线都是855-578-0088，855-578-0088，或者呢在网站搜寻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
嗯，如果您的，而且呢，您的捐车、二手车以及捐款都能帮助到我们希望之声，让我们持续的为华人社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更多的资讯，也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或者呢，您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很暖心。新的故事啊，同样非常的让我感觉到，哎，内心一股暖流。就是呢，有一位福特车主前不久呢做了一件特别见义勇为的事儿，我真想给他点个赞。那在密西根州有一位男子在底特律郊外的一间教堂外面啊，用他的2018年的福特 F150就做了一件大好事，他阻止了一位用手枪扫射人群的枪手。怎么回事呢？
他这位先生的名字叫 Richard Pryor。其实这个 Richard Pryor 这个名字是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哈。我在看，
同名。
对，同名。那他呢，就是在这个底特律郊区的一个教堂。他是在这个 Wayne 这个城市哈。然后呢，他那个教堂叫做 Cross Point Community Church， 他是在那里的执事。那他在6月22号呢，就刚刚到了那个教堂，他迟了一会儿哈，就刚发现一个男子呢，正在就是手持着 rifle 来福枪和手枪，在对着这个教堂一面走过去，一面开枪扫射。那他意识到呢，而且这个男子还穿着那个什么防弹衣之类的那种哈，然后他说那怎么办？情况非常紧急，而且他说我唯一可以用的武器呢，就是我现在开的这辆2018年的福特150啊，所以他二话不说，照着这个开枪的这个凶手啊，就撞过去哈。结果呢，就后来呢，他们就当然还有这个保安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哈，但是还好他就是把那个人撞倒在地上，把这个凶手。那后来呢？警方呢，就是称，Pryor 先生呢，他的英勇的行为阻止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枪击事件，那这肯定的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这车当然也就撞坏了。结果令到人暖心的就是，哎，当地一个福特的 dealer 这个代理商啊，他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就说呢，哎，他说。这件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大家都应该心存感激啊，因为情况可能会更糟啊，对不对？哎，这个 dealer 呢，他就说，哎，我们把Pryor 先生的这个2018的福特 F150，我们给你换一架全新的，哎，这样呢，就我觉得就是皆大欢喜了啊，因为他没有那个车呢，他上班都很麻烦，要修啊，要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呢，这次这个福特的这个 dealer。那真的是也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也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当时在那个教堂，他们那个里边有差不多100多人呢。
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成功阻止这个就是枪手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是，
也真的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哈。所以说也这个福特的这个 dealer 也非常的暖心，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让人温暖的故事。
记得这个福特的 dealer 是叫 Jack Demmer， 福特 dealer。咱们也把名字报一下呀。
对，也感谢一下他们的爱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日产汽车的一个召回哈。其实最近的召回还蛮多的。那日产呢，他说他要结束对45万辆日产汽车的一个召回行动。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结束是美国的 NHTSA 结束对日产的这个调查。那是为什么结束调查呢？因为日产已经承认。它的发动机有问题，所以呢，日产呢就说 OK， 好，您不用调查了，我们认错了，就是说我们会召回这个45万辆车。那这45万辆车呢，通通都是安装了这个日产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发动机哈。它这个发动机呢，它叫 variable compression VC， 这个咱们不用进入这个所谓的技术细节啊，但是这个发动机呢，它在生产的时候，所又是我相信它采用的这个那个轴承啊，我们叫 bearing， bearing cap， 那它呢，一对产量不过关，或者是它安装的不对啊，都有可能，结果呢？美国政府呢就说到7月21号为止呢，我们已经收到过1878个事故的这个报告，其中12起导致这个车祸或者火灾。
那就是说这个造成的结果还是蛮严重的。
是蛮严重，因为它这个你想这个轴承坏了的话，你那个发动机到时候可能走着走着咵一下就停了。
那受影响的是哪些车型呢？
这个受影响的这个车呢，是包括这个福特的，不是福特啊，是日产的，它是所有安装了2.0升和1.5升VC Turbo 的这个发动机，是日产的这个 Altima、Rogue 和 Infiniti QX50 和 QX55 的这个车型哈。它是年代呢是2019到2020年的日产 Altima， 然后2019到2022年的 Infiniti QX50 和55，2021到2024年的日产的 Rogue 和2022年的这个 QX5，就这样。所以呢，这个 dealer 呢会他怎么办呢？他会先检查你的那个机油，因为假如这个 bearing 这个轴承有磨损。不正当的磨损呢，它那个机油里面就会含有大量的金属，他们可以马上查出来哈。所以呢，假如是有这个问题，它整个发动机给你换掉呀。
OK， 那么如果是这几款车的朋友车友，那也关注一下 dealer 后面的一个跟您的一个沟通的信息啊，可以及时的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热线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召回。最近的召回真的是蛮多的哈，这次呢涉及的是豪华 SUV 品牌捷豹路虎，那它呢是宣布要召回20000多辆路虎揽胜极光。那这批受影响的车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召回呢？
这次呢倒不是什么机械问题哈，是因为他们采用的这个安全气囊 airbag 是一个日本高田公司生产的。那这个其实咱们已经多年前就报道过哈，高田气囊呢不单只是用在这个什么路虎啊，其实最大宗的它的客户是谁，就是本田。本田因为这个高田气囊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所有的这些安全气囊啊，它为什么一下子可以那么快爆出来呢？就是它里边放了一个有点像小鞭炮一样的东西，是可以说是炸药，但是呢，它就能够控制到这个炸药一炸开来，它产生的这个气体，又刚刚好可以把这个安全气囊给弹出来保护你。而实际上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你摸一下那个安全气囊那个面是很热
的，
对。那结果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高田气囊它采用了一个别人都不用的一种这款火药。这个火药有一个缺点，缺点是什么？就是它不容易控制，就是假如这个火药受到一点这个 moisture 受到水分哈，它就导致这个火药可能它那个爆炸力就会有所改变。改变什么就变成更剧烈，那你说这不完了吗？就跟手榴弹一样。
是的
呀，所以正因为这样，高田气囊呢，那个时候好多年前，就是经过本田这个至少死了，我想20几个人还是多少啊？结果就整间公司就一蹶不振，被人家收购了。但是当然，当时呢，就说本田和很多其他汽车公司都是在用这高田的，结果全都换掉
它。所以说，可能用了那一批高田产的安全气囊就是有质量问题的，就是现在都会面临。
那这个路虎呢，就是说 apparently 他也是在用这个高田气囊，那以为他用的这个高田气囊是没事的，怎么知道还是有事儿哈，还是有事儿。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揽胜也好，极光也好呢，这个车主哈，你都会收到这个路虎的这个通知。 这个车型呢就是2021至2025年的这个揽胜极光啊，就这样。所以呢，这是和安全有关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咱们也就是在这里强调，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您是开这款车的，就马上跟 Land Rover 路虎呢和这个 dealer 联系一下。
对，因为这个安全气囊涉及到真的是一个驾驶安全的问题，咱们不能轻视。
是，
所以要是您正好不幸在开这款车，还是要联系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特斯拉最近有一个新的动作，就是它在中国市场呢即将推出 Model Y 的加长版。那上周呢，特斯拉宣布了这个消息，也是引起了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激烈的讨论哈。那么这个加长款和普通的 Model Y 又有哪些的区别呢？
主要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 Model Y 呢是目前哈是特斯拉最畅销的车型。曾经一度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全球最畅销的一个车型。不是品牌啊，车型。然后呢，当然近来因为马斯克的这个政治立场呢，搞到这个很多以前对特斯拉大赞的这些比如说是民主党人士呢，就是就全都放弃了哈。
但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批那个 Model Y 的粉丝。
中国大陆就是说你在那儿吵来吵去关我啥事儿啊，对不对？我该买还是买。
是。
其实特斯拉的 Model Y 呢是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受欢迎。
对。
那现在呢特斯拉就是为了考虑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很多的汽车包括奥迪包括 Volkswagen 包括什么宝马，他们在中国大陆都有一款车，就是说你在这里买不到的。它是加长版，对，什么宝马什么奥迪都有加长版。这就是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呢，老板都喜欢坐后边啊，你随便可以请个司机啊，这儿你想请个司机那难上加难了，这人工太贵了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特斯拉也瞄准了这块肥肉，所以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个这个Model Y 加长版。其实这个 Model Y 加长版呢几乎跟它旗舰的那个 Model X 是同样这个长度啊，而且呢它的轴距比 Model X 还要再长一点点，所以呢这款车我相信会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受欢迎，因为这样的话它第三排座椅啊等于无形中多了差不多6寸的这个位子哈，你知道就像坐飞机一样，6寸位子啊，那是between这个经济舱和豪华经济舱甚至商务舱啊这样的。所以呢这架车呢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可以公开出售了，你可以 order 哈，但是会不会来美国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美国也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 Model Y 呢，原来它还有一个7座位的，那简直开玩笑，后边那两个小座位就是给小孩用的，这脚大人的脚根本没办法放。那现在它出了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在美国市场也应该会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
它适合这个多口之家一起出行，
对，
可能一辆车就都载得下了。
对，上次咱们也说了，就是说既然马斯克的这个 Cybertruck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产品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失败的哈，因为它远远没有达到它的市场预期，所以呢它应该多来几款，就是利用它现有的这个
受欢迎的车型，
那你把这个车型拉长一点，这不结了吗？对不对？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做，这绝对不是什么 rocket science， 至少不用马斯克绞尽脑汁做这件事儿。那他这个 Cybertruck 的这个底盘，咱们来一个大的 minivan 好不好？或者来一个其他的这个，甚至长一点的 SUV 行不行？我觉得他都应该考虑。
好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后续持续的追踪这款车在中国大陆后续的一个销量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如果您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现在又有一个可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哈，省钱省电费的，就是一个公司叫太阳能优选网啊，他们是呢怎么着呢？就说只要您想安装太阳能，咱们听众朋友啊，近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加州政府啊出资2.8亿为中低收入的家庭零成本安装太阳能和能源这个储存电池。
嗯，
That's a the best combination 哈。
是
啊，而且这次的这个补贴计划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不单只是电池，连太阳能板都可以一起申请补贴，是真正的这个一套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而且呢，收入的限制大幅度放宽，中产家庭也可以考虑申请哈。租客也可以申请。
对，这次的补贴呢特别的我觉得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真的说是力度非常大的，而且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就是零元安装，政府的补贴非常高，中低收入家庭呢甚至可以免费安装太阳能加储能设备，就是百分百的补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安装是非租赁式的，您的安装的所有的系统是归您所有的，不是像过去那种 PPA 或者是租赁的模式。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租客，哪怕就是不是房主，但是只要您符合这个低收入的一个标准，可以由您的房东呢代为您申请补助。系统安装在房屋上呢是由房屋持有的，但是呢你自己可以不用再交电费了，对，也是一个双赢的办法。那第四个呢，就是中产家庭也可以申请。那举个例子说，比如桑塔克拉拉县，如果一家四口年收入在16万美元以下，其实也是符合资格的。那现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抢占这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太阳能优选网的 Cindy 王408-210-0845来免费评估一下您家里可不可以有这个资格。再说一遍，408-210-0845。那李静，你家是装过的啊，觉得太阳能还是挺不错的。
哦，那绝对是，我是双手双脚赞成哈。给咱们听众朋友就说，你想看，你没办法在你后院来钻个油井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车，人家那油价一上升，你这马上就又腰包里边又要被人家宰了，对不对？哎，但是你有开电动车加上太阳能，你在自己生产能源呢，这个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哈，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随时都可能改变，所以呢，大家趁着这个机会呀，不要错失。
对，这个补助，加州的补助只是到今年年底的，所以大家还是，而且它名额是有限的，可能它这个补助全部发放完毕了，它就截止
了。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趁早哈，宜早不宜迟。
是。
那么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啊，中国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比亚迪，它呢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它制定了一个全年销售550万辆车的一个目标。那上半年过去了，已经走到了7月份哈，那么整体销量怎么样了呢？
这次我看了一下那个 BYD 哈，很多人就其实提出来，因为他今年上半年他的销售目标呢并没有达成，但是以前我就看到都是什么特斯拉没达成哈，就是说你看人家比亚迪多好，一枝独秀。但是呢，就是这次哈，2025年前半年呢，BYD 呢，他据他们自己的这个财会透露呢，只是完成了40%。
哎呦，那下半年要完成60%，压力还是很大的。
压力蛮大，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他这些市场的这些观察家也都注意到，那比亚迪呢，目前的这个销量也开始就是走下坡，所以呢，他下半年能不能够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比亚迪今年一开始，他就是几乎是什么，这个大力的把这个价钱就简直是血拼一样哈。所以人家还说你，对，那你说你那么低价你能 survive 吗？对不对？哎，他说没问题呀。但是现在看来呢，确实是这些牺牲的利润呢，真的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现在就是低价也卖不出去，
就说这意思啊，就说你因为你到一定程度，那人家为什么要买你这辆车？你这辆车好在什么地方？这是每一个汽车公司，包括特斯拉都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假如人家觉得你这辆车值得买，就算这个经济不好我也得买呀，对不对？就说这意思。
那么它的这个市场构成又是怎样的呢？它制定的这个550万辆车的目标，它是怎么去区分它的那个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呢？
据说呢，它这个国内是400万辆，海外是100万辆，那这个已经是太就蛮粗算的哈，这个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
达到
这个百分比哈，这个百分比那纯粹是那对外的宣布哈。因为现在呢看样子所有的欧洲的欧盟的国家呢也开始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口车哈有所限制，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从现在开始哈，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销量 会遇到顶头风吧。
嗯
呀，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跟踪一下。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个日本车企马自达。那据说呢，它的最畅销的小型跨界车 CX5 未来呢将推出第三代，但第三代呢将新增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嗯，
那这款混动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首先呢，马自达呢，它实际上在日本汽车公司里面算是一个小的哈，
嗯，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公司。你看马自达那个转子发动机啊，就是非常独特，在全世界，很多汽车公司，包括通用、宝马什么，他们都想，研发这个转子发动机，他们都买了那个就是德国的那个叫 NSU 的那间公司的专利，
嗯，
但是问题就是没一家能够进入量产，
嗯，
做得出来，但是没办法商业化。马自达呢，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得了个宝一样啊，就是，但是事实证明呢，这个转子发动机是有它一定的这个缺点缺陷，所以呢，这个缺陷导致，特别是在美国市场，它并没有能够达到它的商业上的这个成功，就那么说吧，一句话。那现在呢，马自达呢已经完全放弃了它那个转子发动机，那现在呢，它才转而进军这个混合动力。大家都知道混合动力这个市场早就被丰田垄断了嘛，对不对？那其他的什么本田啊，什么尼桑，它那个混合动力的技术呢，比起丰田来讲还差一截儿。那但是现在呢，马自达就说，哎，我第三代的 CX5 呢，我将提供这个混合动力哈。那我觉得是一个蛮可喜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假如你再不推出这个混合动力的话呢，你在那个油耗的这个指标这方面呢，你就会落后你的竞争对手呀。所以呢，马自达呢，它这个第三代的 CX5 呢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啊，比原来的这个车型呢取代的这个车型长了4.5寸，那就是说里边的空间更加多一些，
嗯，空间感更好
了。哎，没错。
那它的这个系统呢？
它整个的系统呢，这个是值得给马自达点赞的，是马自达自己研发的这个系统。
哦。
它另外有一个是跟这个丰田，在这个他们叫 license 的 production， 就是说我给你一定的这个钱哈，然后我给你买断你的，不是买断，就是说允许这个丰田允许你就是按执照生产啊。那这次呢，马自达就是号称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哎，只要马自达能走这一步，我觉得都是好事。至于他在这个商业界啊，是能有多成功，那这大家记着，这个 CX5 那是值得您看一看。嗯
嗯，那么这款车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呢？
现在它就已经那个就是应该现在差不多就已经进入那个什么代理商的这个渠道了，所以大家可以 check it out。
嗯，好的。那么如果对这款车型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